所以28回的回目讲到蒋玉菡，讲到薛宝钗，都是在这一回的后半段。那后半段会出现比较有趣的事情，就薛蟠作假说要过生日，然后就找了他们去，找了一个妓女，找了一个唱戏的蒋玉菡，然后去玩乐。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单元其实是上半回，上半回不在回目里，蒋玉菡还没有出场。然后你看看作者怎么写黛玉葬花之后琐琐碎碎的事，可以写到这么细啊，可是稍微不耐心其实读不出来，读不出它的味道啊。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它的文本啊，我们这样读下去会比较发现它的那个蛛丝马迹。他接到黛玉葬花，他就说，话说林黛玉因为昨天晚上晴雯没有开门，所以错怪在宝玉身上，所以到了第二天刚好是见花之期，是跟花神告别的时间，所以一腔无名。无名是佛教里面常常用的，我们在读心经读到无无名，亦无无名尽。无名是说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看不开的东西，无法领悟的东西，那个状态叫做无明啊。佛教觉得人在各种的纠缠当中，所以看不清楚事件，叫做无明啊，那个无明的状态。所以一腔无明正未发泄，所以又勾起伤春愁思啊。所以伤春愁思，把一些残花落瓣拿来掩埋，由不得感花伤己。所以一方面是感伤花的凋零，一方面是感伤自己生命的无主啊，这种孤独感。哭了几声，随口念了几句啊。刚才我们念的葬花词就是随口念了几句啊，你看一随口就念了这么长一段。那这几句唱出来，结果不想宝玉就在山坡上听到了。那刚开始不过点头感叹，觉得这么感人的句子，那么听到后来，听到浓金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，听到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，这些句子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。就是宝玉忽然也碰到了生命里面最本质的一种哀伤的东西，所以他原来不是怀里兜了很多花吗，他也要走到那边去埋花的，结果那个花洒了一地，然后他心里面就在想，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就是有一天黛玉的美也都会不存在，那不觉得心碎肠断啊。那黛玉如果终归无可寻觅，那推之于他人，那想想其他的人，像宝钗，像香菱，像袭人，最后也一定无可寻觅。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，宝钗他们这些人无可寻觅，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看到就是青少年碰到了生命本质，就是你常常有时候会翻自己中学时期的日记，很奇怪，里面会写说自己从哪里来的，会到哪里去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少掉我跟多了我有什么差别，其实是非常青春的感叹。那宝玉这个时候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，那如果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那么这个花园，这些花，这些柳树，又不知当属谁姓啊。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感怀一个古迹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豪宅吧，那换过多少代的人去居住，其实你会有一种感伤啊，就是繁华其实也就这么短暂，如果你不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，你看不到那个变化。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说有一个生命的领悟，是看到了繁华是幻灭，最终是幻灭，所以即使身在繁华中，会对繁华有一种警惕跟谨慎，或者说我们讲的惜福。惜福也并不是说我不要这个福，而是说我珍惜，所以我也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易主，他会改变，那对这样的改变不会执着。那通常有时候我想没有经历这个领悟的时候，你会抓住现实的东西就不放，而且抓到最后可能会难堪的一个地步。好，所以宝玉跟黛玉都有这个部分，当他们碰到生命本质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幻灭感会出现啊。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就反复的想来想去，去推论所有的生命从繁华到幻灭的过程。那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，渺无所知啊！就是说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一个蠢物，那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要怎么逃出大造出尘网，所谓大造尘网就是讲宇宙讲生命，你能够逃出这个造物者的这个像网状的一个 天罗地网的密布，就所谓的七情六欲，你怎么逃出去？你怎么跳开所有的权力欲望这些纠缠，能够看清楚一切东西不过色即是空，最后可能只是一个空幻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可以解释这段悲伤，所以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，这是在讲宝玉当时的心情，好像就听到花影在旁边摇曳，然后鸟声在旁边鸣叫，那也觉得好像忽然在那个里面有了很大的领悟。那林黛玉正自感伤，忽然听到山坡上也有悲声，也有人在哭，她就在奇怪，大家都笑她是一个傻子，那春天花掉了她也哭，那现在又听到哭声，她难道世界上有人跟她一样傻吗？啊，就觉得还有一个傻子不成，想着抬头一看，结果是宝玉。林黛玉看见就啐道说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爱恨纠缠啊，爱恨纠缠。他明明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宝玉而发，他去葬花，他唱葬花词，都跟宝玉有关。可现在看到宝玉来了，他就说这个狠心短命的。可是讲到短命的时候，他又把口掩住，觉得也不忍心这样去诅咒人家，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他爱的人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刚刚提到说，其实不只是爱情，所有最亲的情里面都会变成这样，就会变成一个纠缠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到了短命二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自己抽身就走了。